大家好，我是尤尚杰。那在节目开始前、我想要感谢大家的陪伴，让我们度过了精彩又充实的一年。然后呢，我特别在这边感谢有加入订阅式赞助的听众们啊，你们的心意我都有感受到，而且有转化成制作节目的动力，所以呢，非常感谢大家。那不管是新听众或是旧听众啊，我都希望可以诚挚的邀请大家到 FB 或是 IG 上面搜寻解锁地球来追踪我们。那同时啊，如果你是使用 Apple Podcast 收听，或是你手边就有苹果的装置的话，可以打开 Apple Podcast 的 App， 在里面留下5颗星。除了留下5颗星之外啊，你也可以在下面留下你对节目的看法、或是对特定单集的评论。那我看到的话都会截图，然后放在 IG 的限动上面，而且回复给大家。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到听众留言的回复，或是看到节目相关的照片，以及比如说来宾的真相之类的，呵呵，都千万不要忘记追踪解锁地球的 IG。 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尤尚杰。
大家好，我是德华。
来，欢迎收听
解锁地球。
没有，我们好久没有在这个环节出包了，你知道
吗？啊，真的假的？
所以德华，你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哦，好，大家好，我是德华。那我是解锁地球长期以来的粉丝，一直以来听这个节目都有跟就是杰哥这边有做一些互动。
对了，不要叫我哥啊，压力好大。
啊，真的吗？我怎么尊称在社会上走跳都要叫人家哥这
样？没有啊，因为重点是杰哥太多了。
啊，真的啊，
我记得每个人都杰哥。
哦，了解了解。
像我哥也叫杰哥，你知道吗？
啊，真的吗？好了解。所以我其实今天就是抱着就是粉丝见面会的心态然后来这边。
哎，该不会你今天你跟我讲说你要分享的故事是假的吧？你只是为了来
这个差不多有87%，有87%是假的。
你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
我是想要分享我在柬埔寨做志工的一些状况。
你在柬埔寨哪里做志工啊？
暹粒。
暹粒。哎，我之前去暹粒旅行的时候，我有看到当地的志工团队，就是我是在那个，因为吴哥窟不是内圈外圈。
对啊，
小圈大圈外圈嘛，对不对？
是啊。
然后我在外圈的时候，那个在某一个寺庙那边看到一个团队，他就是负责教当地的一些小朋友，比如教英文啊，或者教一些就是免费教育，对不对？
对。
所以你也是做教育类的吗？
某部分
也算教育类。
对，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次的成员很妙，因为以往大部分我们参加的这一个志工团体啊，他会特别去筛选他的职业，所以我们这一次是刚好有社会人士。然后还有开酒店的老板，
开酒店的老板，
开酒店的老板。然后还有两个很妙，两个弟弟，大概是国中升高中，被妈妈逼来。
哦，被妈妈逼来做国际志工。
对，因为他们未来要去国外读书，这件
哦，这个加分的。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完全很不甘愿，然后很厌世这样。
志工做到这么厌世，感觉史上第一招。
真的真的，就是完全被逼来，然后完全不晓得他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是谁这样，就处于这种状态。
你那个时候全程待多久？
7到8天左右。
哦，7、8天，那很不短欸，
跨了一个年啊。
有，跨年，
我们在那边跨年。
哦，是哦，就是
对，
哇，你在志工做了一半跨年了。
对对对对，
你是感觉意义非凡欸，
就是当初也是为了这样子，然后想要装逼，你知道
吗？哦，我今年跨年，大家你在哪里？我在柬埔寨，
而且还做志工，这样干
超屌。
对对对对对对，就累到爆炸，
就是为了装逼的牺牲。
对对对对对对，某方面某方面，
跟你回忆起来还是不错的，
真的不错。而且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还是会希望是尽可能每一年就是挑一个时间去做。而且不见得在柬埔寨啦，你可以到别的国家，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好，大家其实有兴趣的话，其实我们最后也会分享说，
对对对，
如果想要找一些海外志工，大家想可以去哪里找这样。
对对 对, 对，
不管大家是真的想服务还是想装逼，其实有贡献其实就很不错，
都不错都不错。
对，其实你说你用装逼的心态去做志工，其实
对，
你至少还是做了东西的嘛，
啊，
你还是付出了，
是啊是啊，
对 啊, 啊，所以呢，欢迎各种不同的人，对。
而且我觉得你用这种心态，你到那个地方，你的心态会完全不一样。
对，你可能原来抱持的想象，你去到现场之后，你就整个改变。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你就觉得哇靠，自己太罪恶了，我用这种角度来参加志工团体的。
好啦，虽然你当初要去参加的时候心术不正，不过啊，你那时候为什么就除了这些理由之外，你应该有一些正当的理由想去参加吧？
有啊，还是有一些比较冠冕堂皇的。
刚是为了节目效果，
啊，是, 是, 是, 是，
所以你为什么想要参加？
因为第一个是你以往都是背包旅行嘛， 那如果你要跟团，不得已跟团，就是比如说跟家人或是公司员工旅游才跟团嘛。那我是想说试试看比较不一样的那种跟团的经验
啊。对，他也算是跟团，但是是跟一个服务团这样。
是是是，然后在那时候其实能选的东西蛮多的。
你说能选的地方？
对，蛮多的。
哦，而且像是哪些啊？
尼泊尔啊，然后像云南。尼泊尔其实是我下一个的口袋名单，我想去的。
哦，其实下一次可能就是尼泊尔。
但是因为我老婆她没办法接受。
哎，为什么？
因为干，你知道吗？她其实我比较想要去追求的就是一个心灵上面的宁静，而不是肉体上面的劳苦，你知道？
对对。
干，你去那个柬埔寨盖房子那个太累了，所以尼泊尔那个地方，像我同事去过，他就是在一个可以远眺喜马拉雅山。
哎，听起来很棒啊！
对，半山腰，但是因为你在半山腰，它完全没有水，没有它的电是，比如说到晚上七八点就会完全断电。
所以你老婆觉得哇，没电，觉得
她没办法吹头发。
关键点是不能吹头发，
对，她不能吹头发。然后再来第二件事情是，我同事去了之后，刚才他发现，因为他就是跟 homestay 嘛，那他所要的 homestay 是你的 home 爸 home 妈的职业是什么，你就跟着他们去做什么，所以有可能是农场挤牛奶的，
一种替代役的感觉，
类似类似类似。然后我同事去参加之后，刚才他发现说他在洗澡的时候有一条蛇在。比较就是他们的厕所跟浴室是离他们家比较远的嘛，
等于说是独立一间，
对，独立一间。然后有一条蛇在里面，然后他吓一跳，然后完全不敢靠近，然后就是角落，
在角落洗这样，
对对对，洗完之后，然后很害怕、很紧张的跑回来跟他轰爸轰妈讲，那轰爸轰妈就整个超淡定，就说：“
啊，那我宠物这样。”
对对对，就是已经常住在那边了，你就不要理他，他要有他自己的生活。
可是你自己觉得 OK？
我觉得我非常 OK 啊。
可是你老婆觉得不行，
他觉得真的不行。他说他重点是没办法吹头发。
那你自己去好了。
但是他觉得不要啊，
得先离婚才行。
可能是，可或者是回来就离婚了这样。
所以当初你有几个选择，就是尼泊尔啊、暹粒啊、中国啊、云南。
对，中国云南。
那你为什么选暹粒啊？
因为第一个是他的时间最特别，他在跨年。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其实暹粒是以利好这一个志工团体他们最成熟的一个志工团。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吧，那既然尼泊尔被打枪。那我就选一个他们最专业的，
所以就是暹粒。
对，就选到暹粒去了。
那你去暹粒以前，你有去过柬埔寨吗？
完全没有。
那你就你常跑东南亚吗？
很长啊，我应该是这样讲，泰国我去了应该超过15次。
哦，超过15次哦。
对，
你应该分享泰国。
泰国我去了超过15次，然后反正后面五六次、七八次都是自驾，然后到处跑啊，到处去这样。
哦，所以泰国很熟。
泰国很熟。
那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其实我觉得泰国可以达成的，其他地方好像
也不太一样啊。可是泰国在中南半岛应该还是相对比较先进。
是啊，是啊，是啊。
对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对柬埔寨来说我并没有太大，我只有感觉就是比如说像脏乱啊，然后落后嘛，就因为他们内战，
对，相对于他们的基础建设比较差一点，
对，然后还有就是古墓骑兵
在吴哥窟拍过，
对对对 对，所以就是完全他的刻板印象就是这三个，所以我就没有放在我想要去的名单里面。
你说旅行上这样？
对对对 对，
可是做志工的话就没问题了。
做志工哦，对啊，我觉得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不过你到那边做志工实际到底在做什么？因为你们什么人都有嘛，国中生也有啊，
哦、对对对对，
酒吧，
对对对，
酒吧
老板
也有，
对，是酒店老板，
酒店老板不是酒吧老板，
他是 piano bar， 就是也是会有女生，然后、
哦、
对对对对，陪你聊天，
哇，所以正是大老板就对了，
对对对，算是老板
，OK，
对，然后也有一些比如说从英国海外回来，然后他专门就是读就是类似像社会服务这一块，
哦，也有专业的，
对，也有真的是专业的，然后或者是说像我们是金融业、电子业、资讯业等等，
一样
都
有，
都有。
那这样的话，你们实际在那边做的内容是什么？
其实有分几种，主要大概因为我们去大概7到8天嘛，哦，那前面3天在盖房子，
盖房子就是凭空直接盖出来一个房子，
对。
可是你们都不会盖房子啊？
都不会，所以我们会跟当地木工，他教我们怎么做。
还是你们盖酒店这样子？
有专业的，一个 piano 在那，酒都带来了。没有没有，真的是盖房子，真的是盖房子，
盖他们要住的房子。
对，就是那种竹编的，然后高脚屋这样。
所以一开始他们先教你怎么盖房子？
不用教。
那你怎么会盖？
就是我们去的时候，他就是教我们，比如说，好，我们先去编竹叶，把它编成屋顶。
哦，算是那种生产线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一块一块一块，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然后今天做什么？他会很明确的告诉你。然后当地木工也会一起做，因为我们缴的团费里面 就包含某部分是捐助他们去盖这个房子。
哦，所以说一方面你们出了劳力，一方面你的钱也会注入到这个盖房子本身上面。
对对对对，所以会帮他们请木工，然后找一些木匠，然后去帮他们去完成他们的家，这样。
这样的话，你们一团总共多少人啊？
一团大概12-13位左右，
12-13个。然后这样的话，7-8天你们盖了几间房子？
我们只盖一间，
发现盖一间就快死掉了。
真的真的，盖一间跟刺激帝国有没有？就是从平地，然后慢慢的去搭，然后去撑弄起来。3天，这我们其实我们速度算快，我们3天就完成。
可是，在刺激帝国里面，你只要一直捶地板，
对对对对，就咚咚就起来。
可是在那边现场好像不是这么
简单。真的。
OK OK，
就这种感觉。
所以盖房子是其中一件，可是你们不是一天到晚都在盖房子？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前面3天我们会安排，因为其实你盖房子，如果你整天都在盖的话，你大概这个自工行程大概2天就中风了。
所以盖房子是强度非常高的，
非常高，
然后不停盖这样。
对，因为想象在那种东南亚，然后完全没有遮荫的地方，
然后热到爆这样。
对，热到爆炸，然后就盖房子，盖完房子就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因为其实我们的领队非常的硬。
哦，他是不让你休息的，是不是？
他不让你休息，他完全要照着行程走。
所以那个领队是去以利里面的人。
对。
好，
非常的
哇，以力这么严格，
超级硬的干。那时候其实我在前面2天的时候，我有怀疑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你知道吗？
就是盖房子盖到怀疑人生。
就是我们在当兵的时候，你会开始干的，看人家很认真，你就想说要
偷懒
一下，对对对对。然后在偷懒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人在看着你，
那就是你的领队。
对对对对对，没办法。
而且当兵偷懒真是偷懒的天经地义，可是在那边偷懒会觉得
完全没办法，
良心不安这样。
对对对对 对,
對。那除了盖房子之外，
就是其实，在我们去之前啊，他有叫我们想了一个教案。
教案？
对，
你说针对当地的小朋友。
是，那因为我们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他这个教案有点类似像帮助我们去跟当地小朋友比较快速的融合。
哦，
对，那我们想了就是低中高年级三种，就是比如说我们是想一个教案，然后会否低中高年级怎么去教。
OK， 所以说你们跟当地的类似小学有配合这样子。
对，
然后带他们一几天的活动，这样
就是一天，应该是说在学校教案是一天，但是呢，教案完之后，我们会带他们去写生，带他们出去，就是有点类似认识吴哥窟玩一天这样子。
嗯，可是为什么是你们带？因为你们对吴哥窟也不了解，你要怎么带？
没有，其实
吴哥窟怎么走都不知道。
啊，是啊，
小朋友
没错没错，
走得很，
因为哦，其实小朋友不熟哦。
哦，真的假的？
真的，因为我们在暹粒，那时候我们想说干，就在他们家旁边，他们家坐车出去到吴哥大概
30分钟，
差不多不到，
对啊，对啊，
就可以到了。为什么我们要带他们去？所以我们在到了当地之后，我们才知道说有一些人这辈子的生活就是在他的家附近那几百公尺，然后他们的钓鱼你知道吗？他们钓鱼是去旁边那是像你觉得像水沟的地方，
水沟
类似像水沟，因为他们有水感觉就有鱼，你知道吗？
对对对，
非常的妙，就在那边钓，然后有钓到鱼就是好，他们今天就是吃那一条鱼这样。那没钓鱼就回家
就算了，这样
就算了，对，
嗯。
所以其实有些小朋友他从头到尾他没有出过他们的村落，
所以即使吴哥窟就在眼前，
他也不知道，
他根本就没去过，这样
对，完全没去过，对。所以蛮震撼的一点是，其实我们带了小朋友去，然后我们到了吴哥之后，是大吴哥吧？有一个地方我记得爬上去，他那个地方比较陡，他必须要大概12-13岁。
才能上去，
才能上去。
嗯，
然后我一直以为我们的小朋友是7-8岁，但是他跟当地的导游跟他讲说他已经12岁，我非常震撼。
你意思说他看起来好像发育不良那样？
对，完全发育不良。
嗯，
他看起来就是7-8岁，然后但是他跟他的同学都说他们已经12岁。
哦，
对，所以这是我们的教案嘛。那还有的话就是家访。
家访就是到他们家里了解一下每个小朋友的状况，这样。
比如说我们这个家访比较特别，因为这是我们刚好在那一周，因为比较长，然后再加上职业比较多，所以以利有特别帮我们安排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方式，就是他让我们分组，然后去了解说，这个家他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那他的生活上面有遇到什么样的难题，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协助他们？对，所以看到蛮多就是他们当地人。就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方，然后以及就是我觉得哇好意外哦，怎么会有人有这样子很太乐天的想法这样子，
嗯，
对对，非常的特别这样。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再来就是
比如说去孤儿院啊，或者是说一些市区观光还是会有啊。
哦，对，因为不可能7-8天全部都在工作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实在太硬。
对, 对，但是市区观光也不过就大概晚上2个小时1个小时
就随便看一下这样，
就看一看。 对, 对，
也是啊，因为其实暹粒市区也不大，
对
对，那当然一两小时还是有点少，
对，是是是，
不过就
带我们去夜市那边走一走，
嗯嗯嗯，
对对，单纯就这样子。
OK， 感觉起来大概 99% 以上的时间还是在工作。
对对对，就是他劳力的部位其实蛮重的，
真是一个很硬的一个行程。
对对，真的，对啊，像我比较想要提的就是说盖房子这一块。
盖房子你还是念念不忘，
超级念念不忘。那因为你盖房子之后啊，其实你在那边忙了三天，当地人其实为什么，哦对，我想先提一下为什么我会选这一户人帮助他盖这个房子。
哦对，他怎么选？
基本上来说齁，我觉得他们很妙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并不会像我们所想的那么自私，因为像很多那种物资匮乏的地方，其实他们会觉得说干，就是我有这个资源我要赶快好像先拿，其实他们完全不会。
所以他们说就是房子轮到谁盖大家随便这样。
对，就比如说好，我们这个聚落有 五户人家住在一起，那这五户人家他们在得到这些资源之后，他们会安排说诶，那哪一家最 urgent，
好，他今年先盖，
对，你先盖他的，然后下一期就换盖谁的这样。所以我们会选到这一家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家就是人口数量太多。
他们家有多少人？
他们家爸爸妈妈加上兄弟姐妹的话大概是5-6个。
五六个？
对，
那也还好啦，五六个。
欸，但是他的高脚屋很窄很小。欸，他高脚屋的话我再传照片给你。
好。
他的高脚屋大概
是个小套房感觉这样。
不是套房，它完全不是套房的概念。
啊，不是，我是说那个大小可能是个小套房的大小。
嗯，也不是。它的
真的很小。
它的真的很小，它的房子大概是3-4平左右。
3-4平。
3-4平。
然后住5-6个人。
住5-6个人。所以每一个人。
那的确是。
对对对，是有一点那个。
不过我在先例近郊看到那个的高脚屋大部分都不大。
对，
然后里面看起来都人数很多这样子。
对，其实他们实际上都是这样，所以他们才会有盖不完的房子。
对，无限盖，就等于说你要都市更新，
对对对对，
那么多要更新，要更新什么时候
做这样？对
对对。
所以第一个是他们是这样子挑选，然后我觉得一个很意外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在盖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就是未来的屋主就是在旁边，就是一直关注我们，然后协助我们这样。那他们就是把他们仅有的东西会分享给我们，但是我们其实也不敢用。他比如说他们有什么吃的或者什么喝的，那个东西其实真的是你没办法接受，就是那个水啊或者什么，因为我们自己会带水，所以也不好意思说我们不喝他的水这样。
对对对，
或煮要煮稀饭叫我们吃他的稀饭这样。
嗯，
类似像这样。然后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们看到一个大概2-3岁
两三岁
的，就是全身都不穿衣服的小朋友就在路上走。然后我一直以为是那个女主人的儿子，就后来到我们房子快盖好之后才发现说那原来是他的弟弟。
他弟弟
他们差了20几岁。
哦，
所以很蛮意外。所以他们就是一个就是他们没有节育观念。
嗯，
对，然后就是一直维持像这样子的生活，所以他们我觉得这也是主要是影响到他们生活比较
大的点这样子。
对，然后那个房子也蛮意外的，就是那个高脚屋它的成本非常的低。
成本多低啊？其实我也不太确定那盖那个高脚屋到底要多少钱。
它光材料加木工然后3天就完成了。
对对对，
大概就是300块美金。
哎，10000块台币就可以盖。
对，不到一万。对，
哇，
对，
那听起来不错。那高脚屋其实看起来也是冬暖夏凉
啊。对对对对对，其实也 OK， 因为他们那边没有地震嘛。
对，可是
没有地震也没有台风嘛。
可是我觉得高脚屋可以这样就是轻松盖出来嘛，因为感觉起来那个脚需要很强化才行。
其实这边我有问过，因为他说他们的地基其实不用特别大，因为主要是没有地震跟台风。对，然后再加上其实他当地木工有讲，就是你就算打地基了，你这个高脚屋的使用年限也不过才5-6年。
哦，所以5-6年之后他又要再太旧换新。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
那真的是盖不完。
所以是免洗的高脚屋的概念，就是一直盖这样子。
因为我想到那个高脚屋垮掉不得了。哎，
不会，因为它很轻啊。它上面都是竹编的，都是。
对啊，可是如果脚断掉啊，它整个当塌下来的话，
嗯，
就被那个竹子插到也是有可能。
哦，也是有可能
会出事。
对啊，但是你睡外面其实更危险啊。
对啊，但是不能睡在泥巴里面
啊。啊，是啊，是啊，是啊。
对对对
对。
所以你们盖房子的时候，就是他们屋主一家人就旁边端茶倒水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也不敢用，因为它真的卫生习惯其实还是有差别。嗯，
对啊，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去先例，如果是以观光客的身份的话，
对，
其实我们会吃到的东西真的就是给观光客的。
对，
看起来都很好啊，就是哇，那个要饭有饭，要面有面，
是啊，没错。
对，可是事实上，就他们平常居家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吃那些东西，
不可能。
对，绝对是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对啊，
对啊，
对，而且他们的月收入 他们月收入是低到很可怕。
嗯，
像我们那时候有一个随行的摄影师，然后他专门是拍志工团队的。
你说当地人？
当地人。然后他的一个月的收入，那时候我们有问一下，大概是100块美金，已经算是土豪了。然后他的相机什么等等的，就是他要用贷款还是怎么样的，反正就是去买一台，然后慢慢的还这样。一般的家庭收入大概是20到30块钱美金。
20到30，
对，
我可以想象啊，因为如果你说他们是在河边抓鱼，
对，
或者是做一些劳力产业的话，其实产值有限，对不对？
对，嗯，而且甚至他们大部分都是过自给自足的状态啊，因为你抓鱼，他也不可能拿去卖，就是自己吃。
啊对啊，所以只要吃得饱，然后穿得暖，其实
就
OK 啦，这样。
对啊，
那你觉得他们那些当地人啊，嗯、他们对你们志工团去里面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他们某方面是蛮排外的。
所以你们去那边即使是服务或是做一些贡献，他们对你们也没有很友善。
友善是有，但是其实他们觉得可能在骨子里面觉得他们不需要被帮助，
因为大家一来就感觉好像是救世主的那种
类似这种态度，说哎你这边缺什么，干我帮你盖个房子，有没有？
对，
然后他跑去你家问你说哎你是生活有什么困难，干他生活过得好好的跑问我有什么困难。
对，就虽然大家可能表现得很正常，但是就是隐约会有一种那种阶级感，
有一点，有一点。而且我其实在整个这志工环境里面，我一直在体会的是，其实他们感觉真的不需要被帮助，而是我们去做志工的人比较需要被帮助。
所以你觉得你会硬要帮他们的感觉，
有点类似。
嗯，
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志工的旅程里面，我有 po 脸书嘛，
嗯，
那其实很多的在台湾的留言的话，他们好可怜，好什么，可是他们完全不觉得自己可怜。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冲击或者是说我改变观念最大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都是用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你们这些人，但其实他们根本不需要我们这些眼光来看待啊。
对对对，但他本来不觉得，可是大家一直拼命把他贴标签，
对
啊，你就是可怜啦，不用说了，这样。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心态上面改变最大的地方。
嗯、对，
就是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些帮助。那所有的志工团队或是这些等等的，可能去对他们的人生说实在话没有特别太大影响，就可能帮他们这五年多了一间房子。
对
对，或是让他们看看有一些外国人来问他们一些生活上面的事情，那他们的生活不会因为我们去而有什么样太大改变。
对，所以其实像大学的时候不是都很流行那种服务营队嘛？
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也参加过类似的，就到偏乡服务，
对对对，
海岛服务这样子。
是。
然后像我们这个社团里面的人啊，大部分一开始都是满腔热血啊，兴高采烈就会去服务这样。
啊、对对对对，
可是这种服务如果是去一两次，
嗯，
其实用处不大这样。
对啊。
我们后来的感想就是觉得，其实你去一两次真的没有什么帮助，
真的没帮助。
如果你没有固定稳定的去的话，
是
有时候反而是一种污染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一段时间就陷入一种很低迷的状态。就是说，因为对于自己的服务有没有价值感到怀疑，这样
了解，
对啊。
但是其实我觉得要换一个角度、欸，不是觉得自己服务要改变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迷失、欸，
嗯，
因为就像你说的，我们服务要改变他们，你在短时间是完全不可能，
对
对。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是要改变自己，
对，就是在透过服务的过程中，你觉得自己有所成长，然后你如果你自己变得更好的那个方向，
对，
至少你改变一个人，
对，或者是我们得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到跟以前旅行不一样的感觉。以前旅行就是我刚才看到这个地方哦很漂亮，我还拍照拍网美照，或者是说我在这个饭店很爽，我拍照还给大家炫耀说我住一个很好的饭店。但是你在这个地方你得到的东西是有别于那些什么炫耀或网美照的东西，
嗯、对，
所以我觉得它是相对有意义。然后也可以让我们自己比较可以放下我们在台湾这边的一些生活上面追求的东西。
对对对，所以你觉得你在那边看到不同的东西之后，
对，
你回来有所改变，对？
完全没有。
靠腰，讲那么久，
没有，干，就是因为你在那边的当下就很感动，每一天都因为这样子完全跟你的人生完全不一样，然后一直非常的矛盾跟冲突，然后觉得干钱好像不是很重要这样。
对，
就。那时候还跟我老婆说，看你看钱好像没有那么重要，就一回来台湾，不对，我每天还是想我要发财。没有，就是其实我会觉得是它是一个环境的使然，
嗯，
但在台湾不会有这样子的环境，然后在那个地方让你得到不一样的体验，然后去思考不一样的人生的价值。
欸，所以你在当地观察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当地人相对于我们这些在物质社会长大的人，
对，
比较对物质没那么追求，
完全不追求，
完全不追求，
完全不追求。那时候我们在家访，我们有问到一户人家，那我刚刚提到他们的平均家庭月收入大概20到30美金嘛，
对对对，
那我们问到了家访到一家，他大概就是低于平均值非常多，
所以他在那边也算是相对贫穷。
对，相对贫穷，大概5到10美金，我忘记多少。但是那时候我们就很有趣，就问他一个问题是，你的钱明显就是不够用，那如果你需要钱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我觉得很意外的答案，他是说，哦，如果他们住了这一个群聚的这几户里面，只要谁需要钱，谁身上有钱的，
那大家全部给他，
对，就全部给他，
这是标会的概念，
不是标会概念，
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那种、
就是、这个。
你的邻居没有钱了，看我这边还有500，我先给你，
全部给你这样子。
对对对对，
其实他们等于就是命运共同体，
类似像这样子，所以超级意外的。然后，因为他们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因为他没有也没有灯嘛，所以他们白天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所以你根本分不出来谁是谁家人这样。
对对对
对，那所以我觉得某方面可能因为是这样子，让他们其实彼此的关系也蛮紧密的，
所以他们有点像一个大家庭，
类似。嗯，虽然是一个村庄，但是他那个村庄其实住的是很分散，然后一区可能住个3-4户，另外一区是5-6户，类似像这样子，这3-4户就是很紧密，就永远每天都在一起这样。
OK， 所以他们一家有难说了，全部都支援，
对，全部都去了他，就是他的收入这样。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无法想象，
没办法想象啊！
就我绝对不会把我钱给邻居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知道邻居缺钱了，直接把你的存款给他，感觉不太对，不太对。还有一个我觉得他们也是乐天到我们很难想象，很害怕，
乐
天到你会怕这样子。
是怎样？这样，
因为其实我们对于东南亚的人民的概念就是他们很乐天没有错，
对，
但是你没有办法跟他互动去想象说他怎么乐天到这种程度，你知道吗？像我们在家访，我们有问到几个比较特别的，就是他会去做生意，他们那边只要是你愿意去做生意，其实你的月收入是绝对可以超过100块钱美金的。
嗯，
好，那但是呢，他们会做了这个生意之后，会因为任何的理由导致他们不去做这件事情。
哦，像是什么？
比如说他觉得太阳太大了。
哦，今天很热，没办法。
对，干，他们每一天都30几度、40度，你怎么可能？然后或者是说，像有的是妈妈，像我们有问到一个是妈妈做饼干。
嗯，
然后会推到国小外面卖给小朋友或一些家长这样。那他说他每一天这样卖，大概都可以赚到大概10块钱美金。
哇，一天赚10块，很多、欸。
其实是非常多的。
嗯，
那他卖了大概2个月就不卖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也是超级妙的，因为他推去的那个国小，他儿子在里面上学，所以他儿子的邻居等等同学全部都在那边上课嘛。所以就又回到那个大家彼此帮助的概念，我今天想要吃饼干，可是我没有钱，
所以一堆人跑来跟他拿免费的。
对对对，人家说那我就给你这样，所以
就还卖到饼干已经没了。
对，所以他虽然一开始有赚到钱，后来发现就是他觉得干这样再摘下去，
大家都在吃免钱的，
他没办法，所以他就不做了。
哦，
对，所以他其实如果坚持下去的话，或者是他再卖低价一点，也许可以让他再赚到钱那种。
对，但是你想一下，他们的邻居的感情那么紧密的话，你要跟邻居收钱好像也不太可能，对
对？对，所以一开始可能也许就是导致这样，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因为其实他们那边女生比例还是比较高，哦，可能因为之前
对于战争内战的关系，或是他人口外移之类的，
有可能。对，嗯，那大部分都是还是以女生在主要是养家活口啦，那男生可能就像我刚刚提到，就是什么钓鱼啊，然后一些就是种一些菜啊什么等等的这种农作为主。那他们所以你女生会有生理期吗？
对，
像他们也是遇到生理期，他们就直接停工。
生理期是直接在家休息这样。
对，就直接不做了。
嗯，
那他们不做了之后，发现哎，不工作好像也蛮爽的，然后就直接就不做了，
干脆直接不要做。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家访的时候，会发现说，干你好乐天，你，然后我们就问他说，那你这样子全家怎么办？他们没有想到，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就这样啊。
对啊，就这样啊，反正就去抓鱼也是可以过一天啊。
对对对，
对，然后每天的生活的时间，不过就是从早上5点日出。一直到晚上6点日落之后就结束了，
嗯，
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每一天要努力或是要面对的奋斗就只有白天
小小一段這樣。
对对对，剩下反正就睡觉嘛，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抱着这个心态，所以我们其实在家访上面面对到就是他们真的太乐天，想不到未来。
对，
這件事情，
但一方面也想说他们有必要想未来，就是如果说他们当下过得很好的话，
对，
因为想未来这种事情是我们带过去给他们。
哦，对
对，所以我在想，我是不是很确定说，一直倡导说，哎，你要想未来，你想未来，这样确定是一个好的事情吗？
这就是我们在那时候志工家访过那么多天、那么多户之后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到底是用我们的价值观去看他们，还是说强迫他们、强逼他们要照着我们现在这个现实生活中的这种 模式生活。
对，就会说好像我们要求他们跟我们要一样，这样才是好的，
没错。
可是让他们本来就真的好好的，
是啊，而且加上他们可能用这个模式生活也很好，他们没必要说为什么我一定要赚那么多钱。
嗯，
我赚那么多钱，我又没有 7-11， 那边完全没有 7-11，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说实在话，
你说如果钱很多，也不知道干嘛这样。
对啊，对，除非搬去市中心。
对对
对,
对，
不然的话，他只想在一个地方生活，他也不想去市中心的话，所以他其实这样好像就可以。
对，就是赚钱的诱因非常低，这样。
对，真的是非常低，而且感觉上在那个地方好像也不是那么需要钱，因为真的你想要吃东西，你去抓鱼，然后自己有种菜，感觉好像这样就可以。
对，
他们自己认为这样可以就 OK 了。那我想特别再提一下，就是我们在那边跟当地人互动的时候，有发现他们一个状况，就是其实他们对于外来人的帮助，或者是说我们甚至连他们当地人想要过比较追求比较好的生活，可能都会被当地人有一些舆论，所以他们某方面是蛮自卑，或者是蛮封闭自己。
自卑是怎么样？
就是他们觉得可能太多志工团体了。
嗯，
那我其实听当地的领队说，其实就会造成人变成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啊，反正那么多人都要帮助我，那我就做这方面，就是你来帮助我、支援我、援助我就好，那他们就会有这种心态。二方面就是为什么你要一直干扰我的生活，所以我不想要跟你接触。
所以有两种，一种是一直希望可以得到帮助的资源，
对，没错。
那一种是啊，别来烦我这样。
是是是是，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在当地领队有带我们，就是这几天当下他跟我们聊一件事情，就是他是柬埔寨人，那他也是女生。他学了很多就是有关东方，比如说中国啊或是台湾这方面的一些文化的一些课程，然后也中文也讲得非常好，但是他的目的是他希望把柬埔寨的教育水平拉高。
嗯，
但是当地人只会用一个角度来 judge 他、审判他，就是当地人觉得说你学那么多的中文，你只是为了要脱离柬埔寨，然后可以到台湾工作，或是可以做旅游相关的工作，
大家觉得他可能汲汲营营这样子。
对，那他其实说了很多，大家就都会觉得说你只是冠冕堂皇在讲说哦，怎么包装你做这些事情，那你都跟一些外国人在一起，感觉上你的生活已经完全跳脱出一般柬埔寨人的生活，所以其实这个女生她在当地其实是非常不好受的。
嗯，
对，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哦，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不够好，然后你想要离开我们？
没错，
所以你才会学一些外国文化，然后了解外国的事情这样。
是是是，所以其实当地人在某方面他们在教育上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比较没那么去跟世界接轨，或甚至他们就是在一个自己的圈子里面，他们不愿意去接受太多外来的一些文化。对，所以我觉得这某方面是让他们就是很封闭的原因。
嗯，这样感觉起来，其实你在先例那边观察当地人，他们一方面对外是有点排斥这样子，那可一方面他们在队内的时候就非常团结，然后非常乐于帮助对方的。
没错，其实我们在当地有带小朋友去吴哥嘛。
对，
那在吴哥上面其实我看到了一个蛮意外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本身有两个小朋友，那小孩子拿到玩具之后第一件事情干嘛，就干你不要来烦我，我想要打的一定是这样子。你给一个小朋友一台 Switch， 他现在是拼命打，他不想分享。那我看到一件事情是因为其实我跟我太太是唯一在那一个团里面是有小孩子的。
哦，是啊，其他人都是没有小孩
的。都还对，我们也算是年纪比较长的这样。所以其实带去的时候，某方面我们自己对他们觉得说啊，就是我们的小朋友都过得好像生活都不错，所以我们想要买一些东西给他们。二方面就是他们的年纪，因为那时候我们一直误会他只有六七岁。
对，事实上人家已经十几岁。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想说那可能跟我们小孩子差不多，这样就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小孩子来照顾，因为他没有爸爸妈妈就跟着我们出来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吴哥很热很热，我们就买了一个椰子汁，
嗯，
给彼此，就是我们带一个小朋友，然后我老婆也带一个，就是我们各带一个小朋友，我们就各买了一个椰子汁给他们。所以他们的第一件事情是诶，我的这一个大哥哥大姐姐会买饮料给我，可是我的朋友我的同学那一个大哥大姐没有买饮料给他。
对，
所以他们做了一件事情是他们就拉了我的衣服
叫你帮别人买
再买。对，所以于是我就买了三四个。干，那些团员不知道在干嘛，这样就三四个。
其他不买还要帮人买。
对对对对对，就买了三四个。那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其实比较被感动的是他们并不是我们去选小朋友，是我们在想教案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低中高年级嘛，那我们教完教案之后，由他来选择他们要跟怎样的大哥大姐出去。
哦，真的假的？
对，
压力好大啊！如果没人选你怎么办？
真的，
幸好还是有人选，
还是有人选。然后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是，那时候我们全部都教完了嘛，吼，那个教案结束之后，我们是背对着他们，
哦，他们在你背后这样，
他在我们背后。然后就是校长说好 OK 开始，他们就会冲过来抱着你这样。哇，所以你是很被 touch 到那种感，
这么温暖。
对，那我被抱住了之后呢，转过来，然后我就看到是一个小男生抱着我。
嗯，
我就问他，其实他也不懂英文啊，什么都不懂。那我就问他为什么是选我这样。
对，
那他可能看了我的肢体语言觉得是讲这个，他就从他口袋里面拿出一个就是魔术方块。
魔术方块，
因为我们当初想教案，我们有在台湾买了一些小玩具，想说给一些有回答问题的或是有跟我们互动非常好的小朋友。那其实我们买很多，因为我们有低中高年级嘛，其实我们买很多，我根本不记得我给他过这个。
哦，所以他从你这边拿过一个魔术方块。
对，所以他就把我对他这件好的这件事情决定他要选我的一个这样，所以非常感动。好，那因为我们隔天要带这些小朋友出去嘛，所以我们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去夜市想说好，他们手上没有手表，我们就帮他买了，其实也很便宜，夜市的手表一只大概可能折合台币100块钱200块钱就有。
对，
那我们就帮他买了这样子的手表给他们。我看到一个很意外的事情是，当我给他手表之后，他并不是像我的小孩子一样是占为己有，因为这是我的礼物。
对，我的，别过来，
对，看你不要动这样。所以他下一个动作是马上给他的同学分享，就是把这手表给他同学戴。
哇，每个人轮流戴一下这样子。
对，也没有到轮流戴，他可能就是这因为这是我的东西，我可以比较拥有他的时间比较长。那你没有，我先给你，今天下午就给你戴了。
反正之后我爱再爱怎么戴怎么戴这样子。
还是说干他直接把这个当作是礼物送给他朋友，我也不晓得。就是总之这个手表就在他的朋友手上了。对，这我看到我就觉得非常的讶异，就是我们自己的小孩子他会有很强大的这些就是自我保护或是这种主观，就是这是我的东西，好，这自主权是我的，你不要来碰，这很神圣不可以 touch 的一块这样。但在他们身上我看到的是他可以很乐于分享，然后不会去跟他的同学或是他的朋友去计较这件事情。我看到真的是影响蛮大的，冲击蛮大的这样。
特别是跟你的小孩对比这样。
真的看差超多的，回来就觉得说哇怎么。
欸，你以后会不会把你小孩送去啊？
他其实已经斯巴达教育这样好几年了。对，所以就是在这方面我觉得是真的是让我觉得欸，很特别。
嗯，
对。
欸，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还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点？
就盖房子啊。盖房子其实你
还是念念不忘，
还是念完全，因为你前面三天都在那个地方，然后冲击其实也是真的蛮大，因为就在一个地方待可能7-8个小时这样，所以你在那个地方我看到了，比如说有牛，好，因为柬埔寨好像去过柬埔寨都看到，就是路边有类似像，它好像是野放的，还是类似像是流浪牛吗？
应该是野放啦，因为我觉得应该不会有牛那样自由自在在路上乱走吧，对不对？
对，因为很难去想象是如果是有人养的，但是它体脂很低，因为它超级瘦，看它超瘦。
对，我发现在东南亚的动物啊，路上的动物都很瘦，不管是狗、猫、牛，
非常
鸡也很瘦，
是，
都瘦到爆，
就是、非常的瘦，然后
人也很瘦，没错，
对，都很瘦的状态。
对。
所以那时候我在坐车进去到村庄的时候，我看到路上很多牛，我其实想发问，但是因为那个领队太硬太凶了，你知道，就跟当兵的排长一样，就想说还要啥少互动就少互动。
因为牛这团真的很恐怖，
真的很硬，
是这样，
真的非常硬。然后我就跟我老婆在两个就窃窃私语在讨论说，那个牛是人家养的嘛？因为它体脂真的
瘦到爆，这样
对，低到不行，真的比我还低。那
他体重可能比你还轻，
真的比我还轻。所以我就想说，那当地人要去捕鱼，为什么不要去杀牛这样？然后我老婆就回我一句说，他都没有肉了，你是
对，就是你杀了牛是没什么用处，
对，你还更累这样。所以这是很妙的一件事情。所以还有就是我们盖房子吃的那个当地餐，我觉得它比在我们后面吃的餐厅还好吃。
欸，你不是说你不敢吃他们煮的吗？
哦，他们当地餐其实是这样，就是他们会有点类似像野餐的概念，那这是志工团体准备的。
哦，所以这些你就
这我们是直接从饭店带出来，但是那个来源是当地人帮我们准备的。
OK，
对，所以其实就是一个户外野餐的概念，就是你中午就在那个地方吃，然后在树荫底下睡觉，就是休息一下这样。然后那个当地餐 我觉得风味很特别，因为我们其实晚上都是在外面吃，然后早餐是吃饭店的早餐，
对，
完全没有吃到这种味道。
所以你觉得那个当地餐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可是感觉起来是味道非常特殊，这样
真的非常特殊，它看起来像打抛猪肉，很像打抛猪肉，但是它是吃起来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完全不晓得它怎么料理，然后是找哪里的来做。那我们晚上我一直尝试着，就是我可以吃到一样的东西，但是完全没有。
我强烈怀疑是因为你白天盖房太累，所以才觉得好吃。
其实也没有，因为其实它那个餐啊，我觉得最主要可能是它加的那个酱。
酱好吃，
酱非常好吃，酱非常好吃。然后我们去，我觉得可能是我的原因，你知道吗？就但是呢，我在我之后的每一期，我的同事去过了，他们都说，看他是念念不忘那一餐，
人间美味这样子。
对对对，就想说回来再找说为什么台湾的东南亚小吃没有这
找不到，
对，找不到这样子的饭，你知道吗？
哎、欸，我在暹粒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棒的经验，就是我住在一个 hostel 里面，
啊，
但是 hostel 没有公餐，可是你想象一下 hostel 公餐应该是比较随便的，
对，很简易这样。
对，然后我就那时候就点了一个 pad thai 这样，
啊，
然后就惊为天人，超级好吃，好，就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 pad thai，
就有点类似这种感觉，就你看起来就是一个东南亚食物的东西。
对，然后后来我回台湾之后，疯狂的找每个餐厅找 pad thai 吃，
找不到这种，
找不到一样的，但都很好吃啊。我觉得 pad thai 基本上它很难吃很难，
是，
但是就不可能跟那一样好吃，我不知道为什么，先例有这种魔力这样。
是是是是，所以我在那时候其实我在 po 的时候。有去过的同事都在下面留言说
感同身受，
对对对，看这个好好吃，这个你吃多一点。他说回来找不到了，
已经多带两份了，带在行李箱里面。
啊、对，讲到这件事情，我们那一个领队其实硬到一个程度，就是他非常强调就是不浪费这件事。
嗯，
你可以多吃。
对，你在现场，你在当地服务啊，就你就你知道食物浪费一大堆这样，
你可以多吃，但是如果你看起来就是你饭挖的特别多，或是你的那个肉配菜挖的特别多，他就开始注意你。
你不要说你挖那么多
没
吃完，
对对对，
没
吃完，所以干大家压力都很大，你知道吗？靠腰，就是弄了之后就是吃，然后像我有时候我老婆比较饿，然后她就习惯弄很多，哦，那我就要稍微我的量要少一点，
平衡一下，
对对对，因为我要吃她的，对吧？所以就是压力蛮大的，
被老婆害死，
对对对，就是压力很大，所以就是从头到尾是那个领队就是一个魔鬼班长的概念，
怎么那么恐怖？
感觉很恐怖，
没人敢去了现在。
但是还好，因为他领队好像离职了，
大家可以放心的，大家
可以放心，可以放心，可以去。对，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上厕所，
嗯，
哦，我觉得那个厕所也是妙到不行。
你说在盖房子的当下的厕所？
哦，不是，我们在家访，
嗯，
哦，家访其实我们是在一个小学里面。哦，那因为盖房子的厕所其实也不是厕所，你知道有空位尿就尿了嘛，
最就地解放这样。
对对对，或者是说真的是你不要讲究是女生，就去到村落里面，他们也是先前志工帮你完成的厕所去上，所以其实他那个卫生条件是还算可以接受的。
Okay，
对对对，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我们在那个家访，那我们会是在当地的一个 local 的小学里面家访，然后有一个室内的厕所，那个厕所很可怕。那个厕所是你进去里面看完之后，你觉得干我在外面上比较好，
你就在里面看一眼啊，发现尿意全没有。
对对对，你在里面看一眼说干，我直接在外面尿就好，为什么我要去厕所里面尿？
他那个是怎样？
他就是那个水，因为它是比较传统式的厕所，那你上完之后你是需要用水瓢去舀水来自己冲的，
对，
这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他那个水是黑到是。像机油的水，
你说要原本要拿来洗东西的水，
对对对对，然后上面有一层油，
嗯，
很可怕。然后他上厕所的地方是完全没有门，
那跟他室外上没有差别 啊？
对啊，所以我看完之后，我干脆在外面上就好。而且他的就是一些大小便全部其实都是在地上嘛，
嗯，
所以他其实小朋友其实也没有那么守规矩，可是小朋友也怕水，我也不想，他也没有真的用水去冲。所以那时候我看到之后，我是没有在外面上了。但是我看完之后，我也没在里面上了，
那怎么办？
直接憋着啦，
哦，直接憋着，
就受不了啦。因为那时候是一整天在那边家访，然后家访完之后去上嘛。那我想说，为了尊重他们，那我就假装上完厕所回来了。
对啊，因为你说看到就不上，搞起来好像。
对对对，其实那时候我当下有犹豫，到底要不要上。后来我是决定还是不要上，
决定盯住这样。
对，还是盯住，还是盯住。再来就是那个，还想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一次志工团住的旅社，
旅社，
对，他这旅社，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他大概就像 桃园火车站正对面的那种旅馆。
哎、欸，对啊，我桃园真的不太熟。对啊，对啊，大家，对啊，我们听众不知道，
应该可以想
象啊，听众表示
啊、就是你的这边要站南北哦，不站南北，就是
对、啊、你是桃园人的话就没问题，如果你不是就不、
哦，我老婆是桃园人，
好，
然后
以你老婆的名义来，
对，没有，就是大概就是那种规格，就是像是某一个火车站正对面的旅社。
好，对啦，因为火车站正对面的旅社都很可怕，
对，都很可怕。
我以前老家，我哎、欸、不是啊，就我阿嬷家玉里站
啊、
对面的旅社就很可怕，
非常可怕。那这句话就可以形容，你可以大概想象出了那里面的环境，就是你去外面玩不可能会去选的，
嗯，
选的旅社。那在这个旅社里面呢，其实我觉得它还是很多很棒的地方啊，像是它早餐很好吃，哦，是buffet式的让你吃到饱，我觉得很妙。
哎、欸，那不错啊，
很妙，对，buffet式的吃到饱。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们这一团人太多了，然后他就一直告诉我们说有一区都哦没有开放。然后变成是说，就虽然你吃到饱，不过再怎么样都是饮料喝到饱。
可是你虽然在吃到饱，可是只能吃两个东西。
对对对，大概类似像这种概念，就是你看到东西很多，然后我们在第一天晚上的时候，柜台就告诉我们，我们隔天的早上是吃到饱。但是你干了之后，
就发现白饭吃到饱。
对，类似像这样，就是那个东西就是干，你也不可能一直吃，你知道吗？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哦，好好 OK， 就是大致上是这样。但是就是一个，我觉得还是蛮好吃的，
嗯。
然后这是第一件我觉得还不错的地方。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它就是有点类似像火车站对面的概念，它其实坐落的点还不错，地标还不错，地点还不错。所以你如果要去跨年还是要干什么的话，其实坐嘟嘟车就是很方便可以到的地方。
哎、欸，刚没完全忘记讲到跨年的事情
哦。对，
你在那边当下就是跨年嘛，对不对？
我跨年
了。那跨年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在床上睡觉，
因为当天没有什么庆祝活动。
太累，因为那时候当下其实每一个人都很想出去喝酒，
可是真的没有力气，
真的没有力气，真的完全没力气。然后我们比较年纪比较轻的，他们真的有去跨年。其实那时候其实我们很说，你知道，因为那时候就是一个大哥哥的姿态啊，就是哎、欸、大家晚上去，然后喝酒，好啊好啊去啊。感觉到晚上十点洗完澡
睡爆这样，
假装没有这个人，你知道？
那直接躺在门锁起来。
对对对对，假装睡着了这样，但完全不敢出门。然后他们就真的去了，因为那一天我们全部结束，大概完全整理到好，大概十点多。十点多之后，那时候真的是太累了，
真的受不了，
真的受不了。那他们有去，那他们有去之后，你要想象隔天还是要六点起来盖房子。
哇，他们然后就是你要醉个要死，
让他们完全后悔，他们完全后悔他们前一天去跨年，干他们觉得超累这样。对，然后就一直问我说为什么没去，我说没有，就真的太累是之类，就是赶快找理由，不然真的会往生，真的会往生。不过他们去也觉得蛮有趣的啦，因为他们就是。当初他们就是也是跟我抱持一样的心态，就是想要装逼，然后可以用志工
的，对，就是大家去玩一下的感觉，
对，
就根本没玩到任何东西。
对对对，就是太累，他们也是去那个地方，也是喝了酒，然后坐在那边也是傻傻跟他撑到倒数玩，然后大家再塞车回到饭店这样子。
哎、欸，不过你虽然这个行程非常硬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好的服务团队，因为很多服务队其实都是那种你去工作一天，然后玩三天，然后
对对对，
工作半天又玩四天这样之类的。
是啊，
对啊，其实我觉得都已经去现场服务了，就
干脆做到底，
对，做到底啦，不然的话你就是沾个水这样子，实在是没什么意思。
对，我当初也是以为我跟的团是沾
一到现场就发现哎、欸、
对，
状况不太
对,
對, 對,
對，有魔鬼班长在一切都变掉了这样。
哎、欸、所以啊，如果我们要找这些服务团体的话，
对、
你觉得有哪些选择？像你说的那个以利，它就是一个还算在柬埔寨经营蛮久的
哦，是
一个团队这样。
我先讲一下以利这个团队，因为以利这个团队其实它在志工圈里面算是真的是老牌子。
嗯，
那他主要比较专业就是在柬埔寨，他在柬埔寨耕耘呢应该超过十年以上，
十年以上，
对，他是专门在做这样子的一个配合。那除了在柬埔寨之外，其实他有非常多计划，比如说像尼泊尔或者是像云南。尼泊尔的话比较算是体验的状况，他就是跟着你的轰爸轰妈去过他们的生活。
对对对，
像云南的话他就是盖房子，也是很硬，也是很硬，盖也是超级硬。
只要听到盖房子，立刻拒绝。
真的不要，真的不要。再来的话，还有就是内蒙古，内蒙古听说有人去过了，那听说就是无聊到爆炸。
哎、欸，为什么？
因为种树，他那五天就是因为帮助绿化。
哦，因为他们可能沙漠化的问题。
对，就帮助他们绿化，然后真的就是不停的种树，
其实从早种到晚这样子。
对，干就是从头种到尾，然后就是回来就是可以就是一个园丁，如果有证照的话，那个可以拿到园丁的证照。那还有一个其实 我建议大家柬埔寨会把它当做第一个，因为我觉得第一个的志工的经验会决定你之后接下来对于这个东西的一个态度。所以我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参加以利志工的话，从柬埔寨下去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
从最苦的那个下入手，这样。
对，你经过天堂路之后，剩下的东西你都觉得很简单，
天下无敌，
真的无敌的无敌的。所以现在还在克服我老婆没有办法吹头发这件事情。
欸，你想办法买那种充电型的吹风机之类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东西啊？
应该是没有啊。
好啦，算了
算了。对对对对，所以以利是第一个。那其实我参加过这一次的志工团之后回来，我做了一些功课。嗯，那在市面上其实还有比如说像伊甸还有 YMCA。
哦， YMCA 这个蛮常听到。
对，大部分比较常听到的应该是 YMCA 啊。
对对对，
那就是一些比较东南亚的一些志工团体，他们主要还是也是在这样子的配合。好，那伊甸会比较特别，因为伊甸它是为期时间会比较长，比如说去非洲。
哦，去非洲那不可能去七天而已。
对，它大部分就是大概半个月到甚至比较长的是一个月左右都有这样子的团队。所以其实在那时候回来我想要挑战的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想要去我当初想去的尼泊尔。
嗯，不过你老婆那关过不了。
对对对，她要吹头发这件事情等到整个电力普及之后她才想要去这样。然后再第二件事情就是非洲。
嗯嗯嗯，
对，那非洲的话其实有非常多就是在当地的一些教案，它就是真的是教学。
嗯，
没有在盖房子
了。哦，没在盖房子。
没在盖房子了，就是当地的一些教学，然后去跟着一些当地的志工去更深入去了解到他们的一些资源分配不均的一些问题。
所以你未来有考虑参加非洲的团？
想要。
嗯，
这
时间够的话。
时间够的话，对，这时间够。所以这也是很挣扎啊，因为每一次你时间够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干，我要
到底要去旅行还是要，
对对对，
花时间在志工上面。
对对对，去这么硬的，但是我真的是非常建议大家有机会去参加志工，我至少有这样一次的机会。
对啊，
对，
你去之前可能会挣扎，可是去完以后应该是没有后悔。
真的，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在问我说志工能改变什么，还是说你去那边到底是你去改变他还是你去改变你自己。所以我觉得去那边之前，你可能觉得，你有满腔热血，你想要去让他们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或者是让当地居民去感受到你真的是很愿意去帮助他们。但是我觉得改变自己的东西去了之后改变自己是比较多的。
嗯，
对，尤其在去完之后的后面几年一直到现在，其实对于他们人生上面的追求跟我们有很大的差别，还有对于他们彼此之间跟同侪之间的分享，跟一些不计较的这种心态，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余韵让我回味很久。
嗯， 嗯，
对，没错，
我真的期待你去非洲然后再跟我们分享这样。
对，我也想说真的有机会下次再上来是分享我去非洲或者是尼泊尔
啊，对，
教大家如何克服没有电也可以吹头发这件事情，
或者是教大家怎么样办离婚这样
就是展现用单身的姿态来上来这个节目
二选一，二选一这样子。
是是，
好，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德华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谢谢
大家，拜拜
拜拜。